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主题经文呢，就是7章到12章，因为你学习天主讲具体的这十灾的经文是出埃及记7章开始，然后一直到12章才结束嘛。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全部来看来读，内容有点太多，我们以后会选择一部分的这个内容来学习。我也做了2个不同的 PPT， 可能背景有所不同，但是大家先忍我一下啊。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十灾，这个十灾呢按顺序来放的话，是先有水变雪之灾，后面有蛙灾，有狮灾，有这个淫瑞灾，有牲畜疾病灾，有蝗灾，有这个雷阵，还有这个冰雹之灾，有后面有蝗灾，有黑暗之灾，也有杀长子之灾。好，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顺序，这个就是天主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或所将的事中灾呢。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学习末世录，关于后面的7年灾难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10个灾会再次在末世录出现，不过可能这个顺序不一样，方式不一样，但是天主在这里降灾，其实他不仅仅是教导当时的所谓的埃及人，也不是在教导当时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也是在教导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也会发现，在圣经的很多地方，他提到耶稣这样，而天主这样惩罚埃及人，以奇迹的方式降灾于他们，比如说。诗篇中经常提到，有2个长篇专门讲这个故事，诗篇78篇42到51讲的就是这十灾，诗篇105篇的23到38也讲的也是这十灾，而且他按照顺序给我们记载，所发生的事情，诗篇106篇135篇都有记载。关于天主降灾于埃及人，并且以这个道理来教导以色列人，申命记5章提到尼希米记、耶利米记、新约的使徒行传，都会提这个事情。那有趣的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世界世俗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只是传说故事。他们说摩西下到埃及领走百姓，这个没有历史的记载。不过这个是因为他们闭着眼睛不看。前段时间我读了一个学术论文，关于一个叫伊普韦这个草纸文案，然后呢，它是。公元前13世纪，你想想，很早，其实是摩西带领，按照圣经时间记载，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200年写成的。然后这个人在拿这个埃及人所经过的一些灾、一些事实来讲预言，告诉他们后来怎么样。然后他提到的灾中。莫名其妙就记载了河水变成雪，记载了他们当中的奴仆获取他们的财物，各种各样的和我们在埃及所看见的这样的灾，他也提到天变黑，他提到各种各样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正在研究这个文章，估计我研究完了有机会我们可以讲一讲，特别有意思，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给摩西出埃及和天主降灾于埃及人一些历史证据和背景，在圣经之外的历史证据和背景。但说这么多其实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呢主要从他学习天主借着这十灾在做什么， 我们要看简单的三件事情，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允许我们讲的特别细，我们看看吧。但是第一件比较有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天主胜过世界的神，他借着这个灾来教导我们，天主胜过世界和人所拜的其他神，这是比较清楚的。那我们经常会提天主将这个灾于埃及人、埃及人，然后呢会提他们的埃及人法老他们的悖逆，但是天主不仅仅是在说我要你明白我比法老强，虽然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他要他们明白我比你们的主神都大。好，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他很清楚把这个道理告诉了我们。在最后灾降下之后，也就是在十二章，杀长子之灾已经要发生了。好，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将埃及国所有的长子和牲畜所偷生的都杀了，也毁坏了，注意后面这句话，埃及人所拜的群神，我乃是主。他说借着最后这个灾，他败坏了，毁坏了埃及的主神。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七章，我们可以在开始降灾之前，他先做了什么？他先有让摩西去找法老，然后有就是七出的一个神迹。七出的神迹是什么？是杖变蛇，是杖变蛇。好，那天主告诉摩西说你去找法老，你清楚的说让我百姓走，他不让走的话，你把杖怎么样扔在地上，你的杖会变蛇。但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先看七章的十节吧。他这里说摩西亚伦去见法老，遵着主所吩咐的话行。他说亚伦将杖抛在法老和法老的群臣面前，杖就变为什么？变为蛇。好，这个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好，这个没问题，天主信了一个神迹，是摩西的杖变蛇，这个其实天主已经给摩西亲眼见过，对不对？他在旷野的时候让他试过了。但是发生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各炮各杖都变为蛇。这是各炮各杖是指谁？是指他的熟师嘛，新邪术的。他是亚伦的杖竟吞了他们的杖。你说天主让他们说好，我就要你用这个招去找法老做这个事情，难道天主不知道他的术师，他新邪术的还能做同样的事情吗？还用同样的能力吗？天主是知道的。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不用一个他们做不到的方式不就好了吗？其实我们看在前几个灾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术士都要模仿。你看我们也会。好，但是我要你考虑一下，在埃及，在埃及，这个蛇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埃及中，蛇是象征着权力和权柄，就像中国，你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皇帝带着龙，法老，这个埃及的法老，他身上帽子上得带个什么蛇，甚至他们的主神都会以蛇的权柄或者以蛇的方式，旁边就是他们一个女神，你看他帽子中有一个什么，有个蛇出来，那这个蛇在他们的思想中就是权力， 所以天主说行，我要你扔下你的，抛弃你的杖，杖一到地上变成蛇。但是发现术士同样他们的变成蛇，天主知道这个事情。重要的是什么？十二节所说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天主要他们去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让他们明白，我知道你们是有权柄，你们背后也有蛇。好，但是谁蛇大？你想一想。而且如果咱们看十三节，他的法老的心刚硬。其实他说这句法老的心刚硬，都是在天主做奇妙的事情，而且他能理解的事情的情况下，他就刚硬了。其实他的意思是他明白天主的信息，他知道天主在生成自己比法老主神都大，但是他心里刚硬。很有趣，也很重要。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第一灾嘛，就是什么灾？就是水变血之灾。水变血之灾，大家可以看七章的十七节。天主吩咐摩西，当法老明早去河边，你看第七节，去找他。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必知道我是主。你注意这句话，你必知道我是主。现在他说，我用我手里的杖攻击河中的水，水变作血。好，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每一次我们会看到每一天早上法老都会去河边。其实很有趣，在这个前九个灾其中，每一个就是它可以分前九个可以分成三部分，前三、中间三和最后三。如果你这样来分开，就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节，所以第一个都是在河边，早上河边去找法老，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他就会去在河边找法老。那么我们比如说看电影。关于初埃及的电影，我们每一次都是法老在洗澡。那我在说法老特别爱干净，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比较明确的别的意思。他在河边做什么？他应该在敬拜，他在敬拜。很有意思，埃及最大的也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神的特征是谁？有一个神叫这个赫皮玛，他是埃及尼罗河的神，这个也是很重要。在古埃及的文明中，这个神是很重要。你也可以知道尼罗河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埃及的生存就是靠这一条河流嘛。好，那这个就很重要。如果我们学习它墙上刻的还有这个草纸上写的，它们颜色都是花水色嘛，都是这种绿色蓝色，而且它们头上所挂的所戴的就是象征着埃及两个主要河边的这个所生产的东西。那这个神在埃及文化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法老所敬拜的。那你觉得为什么天主要去攻击河水，使水变血呢？因为他要败坏埃及的主神，所以他先从河皮开始。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可以再看出一记这个七章，你看一下二十到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摩西、亚伦 遵着主所吩咐的话，在法老和法老群臣面前举杖攻打河水。他说河里所有的水变为血，河里的鱼都怎么样，死了，河里都臭了，埃及人不能喝那里的水，埃及人遍地都有了血了。其实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七章的内容，发现不仅仅是河里的水，天主又吩咐他们将所有器皿里的水也让它变成血，所以一下子埃及人没水喝了。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开始做什么，他开始在河边开始挖井要水喝。好，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古代的那个埃及文字记载里面所提到的，他们说埃及人寻找水找不着。好，所以这里他是败坏河之神，使他明白其实我有权利，你所拜的那位神没有权利。你觉得河水使你们能有生命，那行吧，我叫你们看看。好，血呢是什么意思？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一般情况下当我们看到遍地都是血，就像二十一节最后边所提到的，我们会想到死亡。那水呢，水呢就是生命嘛，对不对？他的意思是我把你的，所以我们想到血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的那种红红的鲜血，但可能我们该想到那种臭臭的黑的那种死亡的血，全是臭，鱼生气说立马就死了。好，所以它不是一种漂亮的现象，它是一个非常对他们来说可悲的现象。第二个灾呢，我们看一下是什么灾。第二灾是蛙灾，咱们看那个八章的六节，八章的六节，亚伦就伸手指着埃及所有的水，蛙就从就出来，淹满了埃及的地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他，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要选择青蛙？是不是？好，我这次随便选，现在选个青蛙，就感觉有一点突然了，你不觉得吗？但是你了解他们祖先中有一个青蛙神，也能够明白原因了。其实第二灾就是瓦灾嘛，然后有赫克特，赫克特是埃及这个算是是个女神嘛，而且这个女神呢她挺重要的，因为她是这种直指女神，指着生育的陪，就是一切有成长的都是她来管的。好，她的生物是什么，她的想象形象是什么，她是一个青蛙，她是个青蛙，她是一个女人的身体，一个青蛙的头。所以关于夫人生产他来帮助嘛，所以天主对于他们说，那行，你们喜欢拜青蛙，那来吧。很有趣的是什么，八章七节，八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也有同样的能力。很有趣，你看他说这个术士用邪术也这样做，是瓦在埃及地出现。他们怎么有这样的能力？可能跟他拜的这个神有关系。好，其实那个前面水边写也是如此。好，但是天主也是针对什么？他是针对这个赫克特神，这个女神，并说我超越你们主神了。第三灾是什么？世灾， 是在你看八章十六节，他说主晓与摩西说，你吩咐亚伦说，他说你据这个杖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而使土在埃及遍地变为湿。好，我要你注意，让他打什么地土，什么东西变成湿，不是湿突然就蹦出来了，是土变湿。好，这个还挺重要的。好，咱们再看看第三灾，就是湿嘛。很有趣的是什么，我们有该卜这个神，他是什么神？土地之神，他是大地之神。他有的时候是有他头上是有蛇头，就像下面那个照片，有时候上面是有个蛾子啊，所以有时候不一样啊，但是都是一个神。这个神呢，在他们神说是躺着的，就是蛇头在那个人是躺着的，他上面是另外一个女神，是天神。好，所以他是地，然后天神是在他上面，他们俩是夫妻。好，所以他是管地的，土地的，也是很重要的。他是土地的神。天主说行，那让你的尘土成为湿了，成为湿了。那这次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因为新邪术的有点麻烦了。咱们看那个八章十九节，术士对法老说，这必是谁做的？天主所做的。其实如果我们看香香，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做不出这个事情，再说这是天主所做的。好，咱们都知道那个埃及人都是要剃光头，把身体的毛全部剃光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个只有祭司会这样做，它是敬拜作用。那为什么要剃所有的头发呢？所有的毛呢？他不能做，他必须特别的干净，他才能进取献祭烧香拜他的神。好，他剃头发的原因其实有历史记载，也是为了使他不可能身上长湿了，不可能有任何脏的东西、虫子等等。但是一下子全身上都是狮子，天主在巧，可以说是在笑他们了，讥诮他们了，跟他们玩了。那你们爱拜你们的主，但是你说必须干净洁净的去拜，那行，狮子。他们自己说我们做不出来。那有没有可能做不出来的原因是他无法进他们自己的拜身之庙吗？有可能。好，第四灾是什么？咱们看八章二十四节。八章二十四节，主如此行，有许多淫锐飞聚在法老的宫殿和群臣的屋里了，并飞机在埃及遍地，那地都受了淫锐的灾害。好，那其实我今天提出的是一些神吧。埃及有许多神，而且有的时候一个灾可能是针对很多神的，但是有一个神在这里，他们的众神中有一个是有虫子为头的，可能跟他有关系的。这个我所说的就是开布利 开伯利这个像呢是以虫为头的，很有趣的是，它是与复生与太阳有关系的，也是有虫的形象。好，那是不是跟它有关系？我不清楚。好，很多人说这个虫呢，它不是苍蝇，不是那种苍蝇，但是圣经用的词是蝇锐，对不对？那这个锐字也是一种蝇类的虫，这个动物，但是在古代这个锐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太清楚。好，而且从这个八章，我们能看到有一个他提到在地上，也是很有趣。如果你仔细看那个24节，有一句那地。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地区，其实在下面你继续找地字，你会发现这个虫子形容在地上就必有了。好，所以它好像可能是飞的，有可能是地上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清楚。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天主在八章这个蝇锐之灾中，他保护了以色列民。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灾呢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的特征，就是它陷入一个地区，以色列人所在的地区没有，好，埃及人所住的地方就有，这个就会很明显为特征，而不是自然灾害了。好，如果我在楼顶烧烤，然后有蚊子。我不能告诉蚊子你只在这一边，我这儿烧烤，等我烧烤完了你再过来，不可能的，对不对？好，这个是神迹的一个特征了。好，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九章，大家可以看九章的第三节。九章第三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五灾是什么？其实是牲畜疫病之灾。在他这里说，耶和华必将灾于你们天间的春畜，他提到马、驴、骆驼、牛、羊都要重重的染患这个瘟疫。好，那么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也是他们的神经常是有牲畜为代表的。会有牲畜的形象，特别的是牛，好，牛就偏多一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像这个这个灾呢，就是哈苏尔神呢，可能是他的针对他的一个灾嘛，他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败的啊，他是一个。爱神、美神，对不对？富裕之神、跳舞之神、音乐之神，所以他是比较大的，他也是太阳神的，就是拉啊，不知道大家后面我们可能要提他，他女儿意思是他比较大，好，但是他有牲畜为形状的，因经常在他们画他的图，他直接会画一头牛啊。但是这个牛呢，你看它的神像中它是有角出来嘛，角中有太阳，那它是太阳神的女儿嘛，啊，所以它也就怎么说，在他们很变态的脑子中可能也是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也是上面有蛇的，这个也挺有趣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天主直接杀害了他们的牲畜，怎么拿瘟疫？但是天主首先告诉摩西说，你将你们的牛羊与你们的牲畜与埃及牲畜分开，然后法老还专门跑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看他们的牲畜怎么没死，啊，就生气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灾就是疾病，对牲畜的一种传染病的灾。下一个呢就是九章的八到九节，疮灾。八到九，在这个经文中，圣经告诉我们，他主吩咐摩西亚伦说， 你们去火灰满巴，他说摩西许在法老面前向天主抛洒，把他撒在那里，撒灰嘛，撒灰个嘛，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撒灰的地方，他说都比城有炮的窗好，就意思是让他们身上长这种疮。这个我们在埃及这个埃及神中有一个叫伊西斯呢，他是知了之神嘛，知了之神，他是一个很重要，你看一下啊，他是管什么自然和魔法，意思是这个神应该是术师所拜的。你在古代埃及中，医疗是与邪术连接的。好，你可以想象中国古代，好，它也是与一种邪术有关的。大家仔细看看那个九章十一节，其实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反应。好，九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术师因为长疮不能站在摩西前面，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全是虱的时候他们可以来站他面前，他全是苍蝇的时候，全是这个蝇蚋的时候，哎，也没问题，但是他身体一沾这个长疮，他就不能再来摩西面前。好，恐怕这个跟他太这个丢脸有关系啊，这个是俗世会拜的神了，天主在说你这个神什么都不是了。第七灾是什么？雷震病包之灾。我们看一下九章二十三，不只是病包哈，病包这里说摩西就向天巨杖，主是雷震雹降，他说并有火山在地，如主将雹在一级地了，所以发生什么了？他让一些特别疯狂的天气，这个我们在刚才提到的那个草传上，埃及十三世纪的草传上也看到，他说他们的树枝都被打烂了，他们所爱的这个大树都被打惨了，连树枝都不在其上，我们也可以读想想，我们发现也跟长，他说并不仅仅因为雷可能有火，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也有霜，所以就所有能够就是植物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被冻得差不多了，被烧得差不多了。好，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极端的有神迹的性质的天气。好，也挺重要的。那我们看那个这个埃及神中有一个叫努特，努特呢，他是埃及天空之神，天空之神。刚才我们提到该卜不是躺地上舌头的那个神嘛，管地的嘛，这个努特就是站在他上面的天空。好，他是天空女神，他是这个有趣的是什么？他头上是个什么？是灌水的一个起名了嘛？好，也控制天气，控制天，一切的，这个关系。那么天主在说，你看，你觉得你拜的神能控制你的天气？那我给你看看，对不对？好，第八灾是什么？蝗灾，
蝗虫，
啊，咱们看十章的。这个十二节， 呀，这个用耗的时间比较多，不好意思。我们看十到十章的十二节，他说：“主吩咐摩西说，你伸手执埃及国是蝗虫、飞懒，将埃及境内吃那被饱打剩下的地里所长的物。”你看，饱已经差不多了，能剩的那些小的，那行吧，蝗虫来处理吧。好，蝗虫来处理。那这个就比较清楚，在埃及主神中有一个管所有灾难的，经常与蝗虫与其他饥荒也有关系，也就是赛特，也叫西德啊，他是他们经常拜的，就是比较厉害的神啊，他觉得他是战神、暴风之神，他是管红土之地的。也就是在他们四象中就是沙漠，然后黑土之地由别的神来管，所以在下面那个图片中你可以看他们俩之间的竞争啊，一个是肥沃土地，一个是荒和荒这个沙漠土地啊，所以他是与这样的东西，与灾害，与这个将肥沃土地变成沙漠的这样的能力有关。那主说，天主就说，好，咱们比一比这个能力吧。第九灾，是黑暗。黑暗，我们看一下这个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那主吩咐摩西说，你向天举手，使埃及地黑暗，那黑暗仿佛可摸了。可摸的黑暗了，就意思是都能感受到那个黑暗的黑了。然后在这里也是很大的奇迹，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很清楚的事情，埃及全变黑了，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仍然有光。哇，就是很明显针对埃及的主神的一种审判。好，也是比较有趣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看到第十个灾是什么？长子之灾嘛，他杀了所有人的长子，也杀了牲畜土生的，好，全杀了。那你说这个是与谁有关系呢？其实我自己认为这个可能直接与我忘了这个黑暗他们最大的神，最重要的神，他是有白天太阳的形象，他叫拉。好，他觉得他可能是创造万物的神了。他们觉得太阳每一次兴起也是拉每一次复生，他在他们思想中就是可能最重要的了。好，然后最后呢，在杀长子之前，第九个灾就是针对于拉这个神的。好，下一个呢是谁？下一个我们说是长子嘛，我觉得长子是针对法老自己。这是我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王位最重要的是谁？法老维持他的权力靠的是谁？甚至我们可以说，埃及国的平安是在谁的头上？是在法老的长子的头上。那法老没子，没有儿子。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说法老不是神，法老在他们的文化中就是神，他们拜他。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的皇帝，好，他们都是由奇妙诞生，他都是天子嘛。法老也是，法老就是经常他们要不把他理解为一种神附身了。或者被他理解为众神与人的这个代表中保。好，但是他们也拜他为神了。好，所以天主说，那行，那我以杀长子的方式。那我如果我们学习 这个石灾，哪一个灾对法老本身影响最大？杀长子之灾，对吧？所以感觉就是针对他了。其他的他看见心变硬了，不悔改，就是要维持自己的原则。但当长子没了之后，就不一样了，感觉是针对他的了。好，民书记，我再看几个经文，也许你觉得这是我这个创造的一种概念，而不是圣经所记。但是我要你看民数记33:4，圣经这样说，他说那时异己人正买葬他们一切投生的，因为主攻杀他们一切投生的，又注意这句话，毁坏他们所拜的神。圣经很清楚说，这十个灾不仅仅是针对于埃及人，埃及人也是针对他们所拜的神。天主说借着这十灾他毁坏了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好，耶特洛大家知道是谁吗？是摩西的岳父。等他听到从埃及出来的消息，我们看他的反应。出埃及记18:11-11，不好意思，他说耶特罗说，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和法老的手，就此民得脱埃及人的辖管。11，埃及人旷傲，欺凌以色列人，以色列民，耶和华胜了他们。你注意他说什么？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比主神都大。好，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实灾的时候，我们应该学到什么？我们应该想，天主比世上的神都大。好，你说牧师啊，天主只有一位，法老的这些神都是假的。好，我这样来跟你说，实际上我们在埃及所看见的这种政战，它就是像我们21世纪的政战一样。我们可以提乌克兰为例，乌克兰是一个小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家，他们俩在争，但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俩在争，背后有势力在争，而是在哪里？在乌克兰争。同样，实际上埃及地只是一个小战场，有天主和摩西在一方，有法老、埃及人和撒旦在一方。你说撒旦是没有能力的，那你不知道撒旦是谁了。好，但是天主在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不仅仅向埃及人说，也是向自己的子民说，我比他们都大，你不要担心。好，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在新约我们也有这样的教导，也就是在帖摩太后书3:1，他说你们知道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对不对？然后再继续往后，他告诉我们有危险的日子，危险的日子之后，他告诉我们，他说从前有两个人抵挡摩西，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旧约没有提到的两个术士，把名字记上。他说这些人也如此抵挡真理，他们坏了心术，在圣道上被弃绝。他的意思是如今也是一样的。好，就像当时这些信邪术的在抵挡魔鬼，在抵挡摩西，在做魔鬼的代表啊。他说现在在世上还有在行同样的事情，并且背后有魔鬼为势力的。 你不要听他们。但我要你注意第九节，帖目太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但不能长久抵挡。他们的愚拙必要显露在众人面前，如那两个人一样。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两个人的愚拙怎么被显露出来？天主直接的惩罚。好，那么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天主将埃及的十灾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抵挡天主的人虽然有他的力量，但是天主早晚必要使他受羞辱，必要让他知道他不能与天主作抵了。所以这个特别重要。我们不要觉得啊，你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敌人而已。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敌人都是自称为与我们一家的，因为他们已经败坏了天主的道理，弃绝了真道，因此成为敌人了。但无论如何，这里的道理还是很明显，无论是什么神能力属灵的力量，没有一个能与天主相比。我们不用怕，不用担心。我们刚唱了一首歌说你要拒绝魔鬼，天主告诉他门徒说拒绝魔鬼，他必远离你们。好，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要顺服天主，拒绝魔鬼。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如果摩西说我自己有办法啊，我比法老聪明，那不好意思，摩西不会成功。好，我们学到第一个事情，就天主比主神都大。第二个事情我们也就简单提一下，没时间讲特别多。天主必惩罚罪人，天主必惩罚罪人，这个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下，但是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五章13-16节，这个篇幅比较长，大家可以最好翻到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13-16节，在这个经文中，天主对谁说话？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嘛。那这个是他们进埃及之前都超越四五百年前了。他对亚伯兰说，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栖居一邦，又服侍一邦人，受他们暴虐400年。你看见了吗？14节，你后裔所将服侍的那国，我必惩罚。天主说，将来你的后裔要下到埃及地去了。好，到了埃及之后必被虐待，但我必惩罚虐待他们的人。你注意有一句话，必惩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人怀疑为什么天主要叫约瑟离开应许之地去埃及呢？我们说那是他兄弟卖了他，不是他的选择。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再次接触到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好，我要搬回迦南地去了，他要留在埃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留埃及地？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其实天主在使用自己的子民来实行他公正的惩罚。这个很有趣。15节说什么？你必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祖宗那里。好，什么叫归到祖宗那里？意思是取势嘛。好，他说向大寿数，死了安葬。16节，你的子孙，他说到底四代必回到那地。为什么要等在那里等四代呢？ 因为亚摩利的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很多人说，我们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天主告诉他们你需要去把迦南地的人赶出去，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好的。没有，天主在用以色列人在做他的事情，他的意思是我还在忍亚摩利人，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等了这个四代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怒就满了。好，你要回去从迦南地中把他们赶出去，作为我惩罚他们的这个一个子民。那天主还会用别的名，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亚述国和其他外邦国家，天主也如此向他们说，他们为天主的旨意下到以色列惩治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到，我们不要忽略天主在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些灾是有两个惩罚在里面，第一个是对谁埃及人的惩罚，第二个惩罚是对谁释放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回到迦南地，然后施行天主向这个亚摩利人的惩罚。好，天主借着这些灾来告诉我们什么？天主必惩罚恶人，必惩罚恶人。诗篇135篇第9节，圣经说，在埃及国中实战异能奇事，惩罚法老和法老的群臣。你看这个奇事有什么目的呢？惩罚很重要。那这个惩罚怎么样？也许我们，你说如果我看到这个灾临到我身上，我肯定第一个也许哦，我没有看清楚了。等第二个生计骑士来了，直接这个灾直接临到我，我会开始行污并悔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法老有这样的一些念头。咱们看一下出埃及记9章27节。出埃及记9章27，圣经这样说，他说，法老差遣人将摩西、亚伦招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有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民是恶的。听起来很好吧，对吧？可能这句话有一句感觉可能有一些不太对，这一次，对吧？可能显为法老不太真诚。但是咱们继续往后面看，34节，法老见于宝和雷都止住，仍作罪恶，他与臣仆心里还是刚硬。说明前面的所谓的忏悔不是忏悔，他更多是想着，那我能不能先找办法让这些东西停止，但是停止以后我要继续行恶。也许你说我不会这样的，不信的人有时候经常会这样，如果天主向我显现，如果天主真的是要惩罚我，让我明显知道他在，我肯定要悔改。好，但是以法老为例，你不会的。我们之前看过《摩示录》16章，我就不再看了。但是我要大家看一下《摩示录》9章20至21节，在这里天主在将非常严重的灾于地球，甚至地球的1/3的人口都要灭亡。这个灾是神迹性的灾，是大灾。但是20节说什么？ 那为死在这灾殃里剩下的人，仍不悔改所行的，还是拜魔鬼和那不能看见、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忧心送下邪术，奸淫偷盗的事。刚有地球的三分之一不没了，因为神迹性的灾难来了。但是没死的人都一样继续拜魔鬼，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一个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油的惩罚是由比如说惩治，或者说有教人改变的意思和目的。有的惩罚只是惩罚，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明白的。好，这些人已经把自己卖给魔鬼了，无论如何都会不会改变主意。天主可以拿走他的一切，他还不会仰望他。这个确实是存在。虽然我们的周边的社会都是邪恶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早晚天主必惩罚恶人，他必惩罚恶人。好，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够强调这个事实。你如果拒绝耶稣基督，你必受惩罚，你必受天主的惩罚。如果你行恶，这个恶必临到你身上，不一定在今生，可能得等到来生。但是天主是公正、公义、圣洁的主。信徒，我们生活中隐藏的罪恶，你不要隐藏了，因为天主必要惩罚邪恶了。非信徒，你觉得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玩你想玩的，参与你想参与的，觉得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天主在说，我必要惩罚恶人。最后第三件事情，天主必拯救属他的人，天主必拯救属于他的人。我就读三个经文，经文我们结束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知道摩西被天主差遣到埃及的原因是要释放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四章的31节，他说百姓都等到来了，告诉他们，告诉摩西，告诉百姓他来的原因。他说他们都信服了，并且在他们面前信神迹了，即听见主做什么，转顾以色列人，怜悯他们的困苦，就夫妇口白。他们有一点失望了，以为天主不顾念，天主不管。但等着天主拆了摩西之后，他们都信服了，并开始叩拜天主。为什么？因为天主必要拯救属于他的人，属于他的人。其实摩西来是跟法老争什么？后来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说：“以色列的天主耶和华如此说，释放我的民，释放我的民。”其实这里在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属于天主的人会被天主释放的，会从这个邪恶世界得释放，并且会从审判 得释放。就像在一级地黑暗的审判，这个英锐的审判，其他审判一样，他都围绕着以色列民，但是没有影响到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同样，我们就可以说，天主必拯救属于他的民。最后一个经文就是《默示录》21章7-8节，圣经这样说：凡能得胜的，就可以得万物为业。我必为他的天主，他必为我的儿子。唯有敬缺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心奸淫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亡。你看见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他说：属于我的人，我要做他的天主，他必要做我的儿子。但是这些人，他的未来已经定好了，好，他必受这样的死亡。所以这个应该在传福音事情上让我们激进一点，在受苦的时间中应该让我们勇敢一点，因为直到天主早晚必拯救他的人，可能以死亡来拯救我们、释放我们，但是早晚会释放他的百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